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诚实很重要。话说，一大清早，有位樵夫上山砍柴，他是一位很穷的樵夫。然而他并不以为苦，每天勤劳的砍柴，就靠着卖柴的所得来维持生活。这樵夫不但勤劳，而且心地善良，因此虽然穷，却活得很快乐，很自在。有一回，当他正辛勤地砍柴时，一不小心竟然把他赖以为生的工具，就是斧头，给掉到了湖里去了。这下该怎么办呢？樵夫两眼望着湖水，内心苦恼不已。没了斧头，将来该靠什么来过活呢？突然间，蹦的一声，一位仙女从湖底里冒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把金斧头，问樵夫说：你钓的是这把斧头吗？樵夫很诚实，他说：不是的，我的斧头不是金的。诚实的樵夫回答仙女，而仙女于是又沉入水中。不久后，又拿了一把银斧头出现，樵夫也说：不，这把斧头也不是我的，我的斧头不是银做的。仙女又没入水中，第三次，仙女拿一把铁斧头上来，樵夫看了欣喜异常，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正是我所丢掉的斧头，太谢谢你了。樵夫不停地向仙女道谢，仙女微笑地对樵夫说：不必客气，为了奖励你的诚实，这两把，一把金斧头，一把银斧头，也一并送给你。仙女说完，就把三把斧头递给了樵夫。樵夫不可置信地把金斧头、银斧头带回家，变卖后，一下子变成了大富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樵夫的隔壁也住着另外一位樵夫，他是位贪心、爱说谎的人。当他听说樵夫的奇遇记后，心里羡慕得不得了，整天做着白日梦，想去碰碰运气。所以一天早晨，这爱说谎的樵夫就到山里去了。当他一到湖边，马上故意把自个儿的铁斧头也丢到湖里去。果然，不一会儿，仙女真的出现了。爱说谎的樵夫就假装一副很焦急的样子说：仙女啊，我的斧头掉到湖里去了，那是我谋生的家伙，掉了可怎么办呢？同样的，仙女听完后，马上就没入水中，不一会儿拿了一把金斧头上来。贪心又爱说谎的樵夫一看见金斧头，立刻伸长了手，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拿那一把金斧头。仙女看他不诚实，二话不说，立刻拿着金斧头没入水中。这樵夫说：喂喂，出来呀！任凭他喊破了喉咙，仙女就是不出现。我亲爱的朋友，这则故事是很有名的寓言童话故事，讲到金斧头与银斧头，讲到诚实与说谎。 圣经说，谎言是出自魔鬼。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你我看看历史，看到历史上有许多靠着说谎而升官发财得势的人，有一些人在当代的历史就得到了报应，有一些人看似没有得到报应，可是其实他们生命终将面对那位审判人的上帝。今天你我要继续来聆听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十九集，你会看到武后如何为了表示自个儿是合法的政权而假托天意。期盼你我都能够从历史当中学到启示。以下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十九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四月，武后在皇宫里面接见了一个名叫唐同泰的老百姓。因为唐同泰向武后呈现了一个石头，这块石头是白色的，表面很光滑，晶莹剔透，像一颗大型的鹅卵石。石头上面刻了八个字，这八个字叫做圣母陵人永昌帝业。这八个字是用篆书写的，笔发苍劲有力，是用英文，就是凹进去的那种文字啊的方式刻出来的。这八个字呢是暗红色的，和洁白的石头来对比，红白辉映，让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唐同泰啊向武后报告这块石头的由来。唐同泰说，有一天小人到洛水，洛水是洛阳附近的一条河，去游玩。这个是个暮春的时候，天气晴朗，蓝天白云，遍地是碧绿的，风景十分优美。小人一个人独自在洛水的河边漫步，到了傍晚觉得有点疲倦，就靠在一棵垂柳树下休息，想闭目养神。在朦胧中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有东西在空中快速的飞行，发出嘶嘶的响声，接着扑咚一声，小人赶紧睁开眼睛，看到一道红光从天而降，这个红光一直射到河上面去，激起了河上的一阵水花。在水花中间，小人就看到一块白色的物体慢慢慢慢地沉到水底去，过了一会儿水面就平静了。小人很好奇，就在河岸边上心里想，这个从天而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于是小人脱了衣服就潜入了河中，自己默想，刚才那个东西坠落在什么地方呢？就游过去去寻找。游着游着，忽然眼前一亮，在水底发现一个光芒四射的东西，小人伸手去摸，原来是一块白色的石头。 于是拿上岸来，发现这个石头上有八个字，小人略略识字，见到这圣母灵人永昌帝业这八个字，似乎正是指着太后而言的，这是天意要陛下创立帝业的指示，所以小人特别把这个天赐的吉祥呈现给陛下，愿陛下顺应天意，让全民蒙福，天下太平。听了唐通泰的报告，武后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立刻把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封唐通泰为游击将军。其实啊，这块石头原来是武后的侄儿武承嗣为了讨好武后而造出来的，私下找了一个利嘴滑舌的唐通泰，要唐通泰去献宝。唐通泰就在武后面前报告了他得到石头的经过，其实这些经过全是编造出来的鬼话。这块白石头和唐通泰的鬼话正是武后所想要的东西。五月，武后下诏书宣布自己将要在12月亲自到洛水去接受宝图，举行告天仪式。告天仪式完了以后，要在新晋盖完成的明堂接受群臣的道祸，命令各州的刺史、都督和宗室诸王、外戚都要来拜洛水。同时在拜洛水之前的十天就要在洛阳集合。接着武后为自己加一个尊号，叫做圣母神皇。七月，武后大赦天下，把宝图改成为天寿圣图，把洛水改称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的神为显圣侯。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欢喜封一个山、封一个水为什么公、什么侯、什么伯之类的，而且禁止人民在洛水捕鱼和垂钓。从五月到七月，武后的一连串作为很明显地表示出来武后的企图，尤其圣母神皇的尊号更是赤裸裸地显示出武后就将要正式地成为皇帝。因为圣母神皇如果把它解释一下，就是神圣的母亲、神圣的皇帝。这种情势让唐朝宗室诸王深深感到不安啊。宗室诸王效忠的对象当然是大唐帝国，如果武后做了皇帝，天下成了武家的天下，宗室诸王的地位当然就要消失了，所以他们必然的永赴李家政权的。正由于宗室诸王不会同意李家以外的人来做皇帝，所以宗室诸王成了武后称帝的路上的一个大障碍。武后重用酷吏来消灭政敌，其中最重要的一群政敌就是李唐帝国的宗室诸王。唐高祖李渊有22个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有18个儿子，他们都封了王，而且在全国各地担任地方长官，也就是说他们担任刺史或者都督。在宗室诸王中间有不少是平庸无能之人，但是 也有几个是有才能的。譬如唐高祖的第11个儿子韩王李元嘉，李元嘉是以好学欢喜读书而闻名的，家中藏书万卷，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唐高祖的第14个儿子霍王李元轨，李元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但文才出众，而且武艺也很高强。李元轨曾经陪同唐太宗出去打猎，遇到了一群野兽，唐太宗叫李元轨射杀，李元轨拿了铁弓，箭无虚发，射死了很多的野兽，唐太宗大为称赞。李元轨关心国家的政事，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时候都曾经上书增建。唐太宗曾经问过群臣，说宗室子弟里面谁最贤能呢？魏征立刻举李元轨，唐太宗也完全认同。李元轨先后担任过绛州刺史、徐州刺史，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勤心读书，谨慎小心，谦虚有礼，绝不滥用权势，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官。除此之外，唐太宗的第8个儿子越王李贞，第10个儿子晋王李胜，也都是精通文史，很得到人心推崇的王室。宗室诸王是武后心中的政敌，宗室诸王自己也知道，当武后重用酷吏，施行恐怖政策，宗室诸王人人都感到不安，因为随时都会被酷吏诬告而陷入大祸。这种恐慌的心理啊，当然让宗室子弟想到如何自保，于是有人开始计划反抗武后，保护李家政权。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垂拱四年，就是公元688年的七月，韩王元嘉的儿子，当时做通州刺史的李传，写了一封信给越王李贞。信里面说内人病渐渐的重了，恐怕需要早点治疗，如果拖到今年冬天，恐怕就会变成了不能治的毛病，所以宜早下手，人俗相报。这封信所用的是暗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情况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如果不早点想对策，到了冬天恐怕就不能挽救了，所以要及早行动，我们赶快联络吧。李贞接到李传的信，很能够心领神会，但是李贞并没有积极的行动。这个时候由洛阳传来消息，武后叫宗室诸王到洛阳去，因为洛阳新建了一个大的建筑物，叫做明堂，这明堂就要落成了，要在明堂举行祭祀先王的大典。李元嘉听到了这个讯息，就放风声说这是武后所设的圈套，准备在行祭典的时候令人告密，把在洛阳的宗室诸王一网打尽， 这个风声很快就传到了所有宗室子弟的耳朵里，使得宗室诸王十分的惊恐。大家不知道这个传言是不是真实的，但是以武后手段的狠毒来推论的话，那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造成宗室诸王极端的焦虑不安。李传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就伪造了一道唐睿宗的诏书，派密使送到亳州，交给琅琊王李冲。李冲是越王李贞的儿子，当时担任亳州刺史。李冲好学而且善于骑射，和李传常常有来往，关系很密切。这个假诏书说朕，朕就是唐睿宗的自己称呼了，朕被幽禁，王等已各发兵相救。李冲早就对武后存有反感，他也就假造了一道唐睿宗的诏书，说太后越请赴李家的社稷，将国家移到了武氏的手中。李冲利用这两道假诏书作为号召，命令了亳州长史萧德忠等人呢，召集了士卒准备起事，同时又派人分别告知韩王李元嘉、鲁王李元奎、贺王李元轨、越王李贞、晋王李胜等人，要他们各自起兵结应，共同进军洛阳。这个时候李冲已经在亳州召集了5000多人，他认为既然已经和诸王联络了，只要自己首先发难，大家一定起来响应的。于是李冲迫不及待的就领着5000的士兵渡过黄河，准备攻打冀州的吴水县。吴水县啊是一个小城，县令啊叫做郭务替。这个郭务替啊眼看到自己吴水县的县城里面兵力很单薄，恐怕难以抵挡，于是就向邻近的魏州求救。魏州新县的县令啊叫做马玄素，马玄素亲自率领军队1700个人进到吴水县来协助防守吴水县。李冲的军队攻打吴水县，攻了好几次都没有能攻破吴水县的县城。李冲想用火攻，结果也失败了。出兵的第一战打一个小小的吴水县都攻不破，这几天下来让这个李冲的军队士气变得非常的低落。李冲看到情势不妙啊，就想出一个策略来。在军中有一个军官名叫做董玄吉，董玄吉这个军官曾经起来反对起兵。董玄吉对李冲说，你和国家交战那就是造反。李冲认为董玄吉一定在打击士气，就在军营之中当着全体官兵的面把董玄吉给斩首了。李冲以为杀掉董玄吉可以杀一儆百，可以提振低落的士气，不料李冲的举动使得士兵们更加恐惧了。士兵们想，哎，我们还没有杀了敌人，先把自己的将领给杀掉了。哎呀，这个领袖啊，实在是好残忍啊！敌人没有杀掉，先把自己人干掉，这种领袖，我们能追随他吗？李冲的军队是临时招募来的， 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纪律，所以打一个小小的污水线都打不下来。杀掉了董玄吉的那天晚上，李冲在军营的帐篷里面睡了，士兵们趁着黑夜一个一个就开溜了。5000人只剩下了几十个李冲的家童。李冲一觉醒来，发现哎，怎么置身在空营之中，士兵都跑光了，只得带了几十个家童回转亳州去了。亳州城留守的官兵已经知道李冲假造皇帝的诏书，起来反叛朝廷的真相，见到李冲只带了几十个人狼狈而回，显然大势已去，他们不愿意背负叛逆的罪名而送命，于是就开城迎接李冲回来，然后趁着李冲不备就把李冲给杀掉了。过了不久，酷吏丘神吉奉武后之命带领军队来了亳州。亳州的官兵穿着白衣跪在城门外迎接了丘神吉，报告丘神吉叛逆李冲已经被他们杀掉了，请求将功折罪。丘神吉是个凶狠残酷的人，他见到李冲已经被杀了，自己岂不是失去一件立功的机会吗？于是下令军队把亳州所有的官员和军人通通杀光。亳州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丘神吉派人把李冲的人头送到洛阳，宣称大获全胜，平定了亳州之乱。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听完了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19集，你我都有许多的收获。古时许多帝王为了表示自己是合法政权，常常会假托天意，说自己是顺应天命而继承帝位。我们看到李氏诸王为了推翻武后政权，甚至也假拟睿宗的诏书。但想一下，假托天意说自个儿是合法的帝王继承者，其实岂不是也是一种造假吗？他们大胆妄为，假冒天的旨意。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人为了一己之私，什么谎言都编得出来，甚至不怕亡命与神怒，但其实将来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再者，李氏诸王几乎都是各州刺史，手拥兵权，人多势众，但因为没有充分的沟通，起事仓促，只能够造成雷声大雨点小的反效果，下场也都不好。圣经说，谋事众多，所谋乃成。也让你我学到，许多艰辛的事业需要经过充分的讨论，仓促与一意孤行常常是以悲剧收场。记得集思广益，你我生命才会受益。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